好，接下来是读经时间，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圣经。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方便的请起坐。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十章一到十节。
今天读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到一到十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也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哦，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里，
儒家讲修身，
现在是讲修身，
道家讲修道，
道家就是讲修道，
那佛教是讲修佛，
佛教呢就讲修佛。
那不管是哪一种途径，
无论是哪一个途径，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样一个修行主要是个人性的，
主要这个修行是个人性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们时时有句话说，师父就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而中国文化里面他比较强调你个人的去修身养性，
中国文化是很强调个人修身养性。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
我们看见有个例子，
钟南山，我们也叫道教名山的钟南山，
我们很出名的钟南山
在陕西，
在陕西
那个地方，现在还是每年都有很多道士去钟南山修行，
好多每年很多道士去钟南山来修行，
那些道士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自己在那里天天修。
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也这样去修炼。
然后能够成仙。
能叫成仙。
那这样一种方式，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修行方式。
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对于这个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乃是一个团体性的。
仍是一个团体性，
我们要讲个人跟神的关系，
我们是讲个人和神的关系，
我们强调个人跟神的这样一个这种真实的连接，
我们可讲到帮神那个真实的连接。
但是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讲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帮讲话个人帮神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在一种团体的框架下来进行的，
我们是讲这个团体的框架是去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脱离教会、脱离团体。你一个人呢，你像个道士一样，天天在那修行。
我哋唔可以脱离教会，咁样个人咁样天天咁去修行。
所以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
喺我哋教会嘅大家庭中，
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唔系一个独立嘅个体，
或者说，这个个体之间，它不是说没有关系的。
喺个体之中系冇关系嘅。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一个彼此互为肢体的关系。
我们弟兄姐妹是互相为肢体的关系。
所以使徒保罗用让一个身体的比喻来比喻教会。
所以使徒保罗用身体来比喻我们教会。
这是非常恰当的。
非常恰当的。
因为你不管是哪一个身体，是手、是脚、是眼睛、是耳朵。
所以虽然你在身体里某一个部分有手有脚，
你都不能脱离你的身体，
你都不可以脱离你的身体。
所以我们属灵生命的这样一种成长，
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它是跟你的身体成长联系在一起的，
是跟你的身体成长一起的。
不然你的身体还不是很大，你的手脚或者某一部分很大
如果你的身体不是很大，你的手脚很大，
他一定是说你的身体长大了，其他部分慢慢的长大，
因为先是你的身体长大，你的其他部分才慢慢跟着长大。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种生命的成长，
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生命成长，
它有一种奇妙的一种变化，
有一个奇妙的变化。
就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独立个体，
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可有可无，
你帮其他人的关系可有可无。
但是你越成长的时候，越感受到这样一种变化。
但是你越成长的时候，你感觉到这种关系越慢慢变化。
就是你那个独立的感受越来越弱了。
你独立这个感觉越来越弱。
那你是属于一个团体的那个感受越来越强。
你对属于这个团体的感觉越来越强。
你越来越能够去回应使徒保罗的那样一种心声。
你越来越能够回应这个保罗那种讲法，
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
有谁跌倒我不超急吗？
如果你觉得、其他人那个跌倒软弱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觉得其他人的跌倒软弱对帮你没关系，
那表明你还是一个属灵上的 baby。
这样就是证明你仍然是一个属灵上的 baby。
在基督信在教会，
在教会
从一个长时段来看，
从长时间来看，
如果我们圣灵能够在一个教会 自由的运行，
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圣灵可以自由运行，
每一个人都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
每个人都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
就是你越来越感受到你是属于这一个团体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那你就会越来越觉得你是属于这个团体而不是个体。
而这种感受的一个这种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为什么你会越来越感受到你是属于一个团体的，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为什么你会时时会觉得你属于这个团体而不是个体呢？
是因为这个团体它有一个头，
因为这个团体有一个头，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身体只说是一个身体，因为它有一个共同的头，
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共同的头。
我用耶稣自己的话，
耶稣自己的话，
如果把我们教会比成一个羊圈的话，
如果将我们教会比成一个羊圈，
因为我们所有的羊都坐在这个羊圈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门。
我们所有的羊都在这个羊圈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门。
主就是这羊的门。
主就是这些羊的门。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亏欠的。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亏欠的，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能够脱离教会，脱离耶稣基督而自己成长，
我们时时觉得我们可以脱离教会，脱离耶稣能够自己成长，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但事实不是这
样，事实乃是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主啊，我们若离开了枝子，我们就会枯干，我们就会被扔在外面。
枝子离开了你，我们就会枯干。
我们祈求主借到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
我们祈求主藉着经文我们再次对我们说话，
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身体，我们是手是脚，我们是属于同一个身体的，
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属于同一个身体。
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
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 Amen。
好，还是跟按照我的这样一个习惯，
我按照我一个这样的传统习惯，
把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的十节经文，
将今日的分享时间
放在整个约翰福音的框架里面来
看，放在整个约翰福音的框架里面。
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它的序言十一到十二章十二节，
我们看到它是一到十二节。
我们看序言这一部分是
在序言那里，我有讲到
我们上次分享了这个序言十一到十二节非常重要，
我们讲到上一次的序言有一到十一节是相当重要，
因为它就约翰福音前面的十一章前半部分的一个结构，
它是前面的十一章的这个结构。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间，
耶稣来到这个
世上，
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一到四章，
这里一到四章。
然后但世上的人却不接待他，
但是世上的人不接待他，
这是五到八章，
就是这里五到八章。
然后是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
是九到十一章，
是九到十一章十二章。
像我们上次一直分享这个结构，
我们上一次分享这个结构，
今天的我们的第十章仍然属于这一部分，
我们今天的第十章仍然是属于这一部分，
还是在讲那些接待耶稣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
啊，接待耶稣的人就耶稣赐给他权柄。
但是从第九章到第十章有一个转变，
在九章到十一章有一个转变。
我们回想一下第九章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我们回想一下第九章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是那一个瞎子耶稣显形的第六个神迹，
是耶稣行第六个神迹，这个瞎眼的
那天生的瞎子他能看见了，
他瞎子能够看见，
而且耶稣借到他的肉体，他不仅医治了他肉体的瞎眼，
他不单只是医治他肉体上面 的盲眼，
而且开了他属灵的眼睛，
又看到他打开了属灵的眼睛。
然后从 第九章 进入第十章以后，
然后在第九章进入第十章之后，
借到这样一个契机，这瞎子眼睛得医治的契机，
藉着这个奇迹瞎子得看见这个奇迹，
耶稣的教导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就耶稣的教导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从一种个体的得救，
用一个个体的得救，
进入了团体的得救，
去到团体的得救。
所以我们从第九章读到第十章呢，你要看到这种转变，
我们在第九到十章去看这个这样的转变。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羊的门，他讲一种团体的得救。
我们讲到羊的门就是团体的得救。
好，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个换了一个视角，
我们换了一个视角。
而这个讲到第十章团体的得救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第十章讲到这个团体的得救，
它也可以分为两部分，
它分为两部分，
一到二十一节是讲耶稣是好牧人，
一到二十一节是讲耶稣是好牧人，
然后二十二到四十二节是讲好牧人耶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
二十二到四十二节讲到好牧人耶稣帮天父的关系。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我们第一个来看牧人 有羊门进入，
牧人由羊门进入。
我们今天只讲好牧人的前半部分，耶稣是羊的门。
我们今天讲只是讲这个好牧人的那个一段。
那这个比喻是比较难理解的，
这个比喻是比较难理解的。
我们今天讲耶稣是羊的门，
我们今天讲耶稣是羊的门，
但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他使用的是比喻，比喻
是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 要去从这个比喻中去挖掘他要想说些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去发觉他根本他想讲什么。
我们来看一到二节，
一到二节，
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入，倒从别处进出。
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进门进，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进去。
所以这里从那一个瞎子的那一个见证进入了一个比喻，耶稣的教导就是一个关于羊圈的比喻，
由一个瞎眼去到这个比喻，讲到羊圈的比喻。
我们现在对这个比喻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
这个比喻好像帮我们现代的生活是离得很远。
有我们弟兄姐妹中可能有人牧养过羊，
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牧养过羊，
但是我们不但有人现在还靠着养羊生活，我们的职业是牧羊人。
现代的人是很少有靠羊来生活的，现代人是很少牧羊人。
但耶稣用这个比喻对当时他的听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很清楚的。
耶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东西是很清楚的。
那古代的中东牧羊是最常见的一种生产活动，
在古代的中东牧羊是一个最常见的情况。
那如果去过以色列看到那里的牧场，那我们给更深的体会。
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看到他的牧场，你会更深的体会。
那个羊在白天他在草牧场上吃草，
羊呢就在这个草场上面就日头就吃草，
他晚上需要去休息的地方，
晚上要休息的地方。
这个休息地方是什么地方？
这个休息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那古代叫羊圈，
古代就叫羊圈。
那古代中东的羊圈它是怎么做成的？
古代的中东的羊圈是怎么做成的呢？
就是一些栅栏围成的一个篱笆，
就是用这些栅成一个围巴，
一个圈，它没有不分顶的，没有顶的，
它一个人围住但是没有顶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
然后晚上的时候，牧
羊人就把这些羊带到羊圈里面，
然后就牧羊将这羊就带到羊圈里面。
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比喻？
耶稣为什么会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他这里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讲的是什么？
这里耶稣他说这个牧人从羊门而进入，
牧羊人带这羊怎么进入？
他里面有含义，意思说他可能其他地方进入，
这里有含义的。
因为那个羊圈它是没有顶，
因为羊圈是没有顶的，
它不像我们这个房子，你 没有没有，你从哪个地方？除了门之外，你从哪个地方进入？
因为屋一般嘅就系有顶嘅，你唔喺门口入，你就唔可以其他地方入。
你现在你只能破门而入嘛？
或者你只系破门而入？
但是古代中东的地方，它不需要从门，它可以从那个篱笆上爬进去。
但系当时中东嘅时候，你可以喺篱笆嘅侧边嗰度咁爬入去。
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在说，你只有从门进入的才是真的牧人。
但耶稣的比喻就是提醒，就是 在门入里面那才是真正牧人。
如果你爬出去了，你为什么爬？你就抢道吧。
如果你是爬入去的，你可能是贼。
你不敢从门进入，
你不敢从门入去。
但耶稣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是这个比喻？
耶稣为什么用这个这样的比喻？
因为他听众中有一些法利赛人文士，
因为他当中听众里面有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耶稣在说什么是真的牧者，什么是假的牧者？
耶稣其实讲系乜嘢系真嘅牧者，一啲系假嘅牧者。
那凡是接受耶稣的，
凡是
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就是真牧者。
凡是将人带到耶稣嘅就系真牧者。
而那些法利赛人或文士，他们抵挡耶稣。
法利赛人同埋文士系抵挡耶稣嘅，
他们是假的牧者，
佢哋系假嘅牧者。
他讲这个故事，就是按照前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一些。
咁佢讲呢个故事就系按照佢以色以嗰啲法利赛人所做嘅嘢。
那刚刚发生的就是这个瞎子的事情。
就系发生喺呢度嘅下边嘅事。
那一个天生的瞎子，他能够得医治？
呢个瞎子得医治。
法利赛人本来应该这个事情，他们知道哦，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
听人哋知道神系耶系弥赛亚个儿子。
但是因为他们是假牧者，他们因着嫉妒，因着私欲，他们还去抵挡耶稣。
因为他们以法利赛人是抵挡耶稣的人，是假牧者。
好，我们看三到四节。
我们看三到四节。
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开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羊也听他们的声音。
这一个关于羊圈羊门的比喻。
这个是 羊圈的一个羊门的比喻。
它里面还隐含着羊跟牧羊人之间的关系，
它隐含了一个牧羊人帮羊的关系。
那古代中东，那怎么去牧羊羊？
那古代中东怎么去牧羊羊呢？
一般是牧羊人跑在前面，
一般是牧羊人跑在前面，
羊跟在后面，
羊跟在后面，
然后牧羊人喊一声，他去哪里羊就跟到哪里。
所以他在哪里喊一声，羊就跟着他，去到哪里羊就跟着他那里。
那用这样一个牧羊的比喻，
用一个这样的牧羊比喻，
他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神的百姓跟牧者的关系，
是讲到神的百姓帮牧羊人的关系。
羊他是一定认得那一个，他知道牧羊人的声音，
羊是会认得牧羊人的声音。
而牧羊人呢，他也知道羊的名字，
牧羊人也知道羊的名字。
所以羊跟牧羊人之间有一种互动，
羊跟牧羊人有一个互动。
这种互动就是信徒跟牧者的这样一种关系，
就是信主和牧者的关系。
当然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牧者只有一个大牧者，就是耶稣。
我们知道真正的大牧者就是耶稣。
那其他的，那我们现在说牧师或者传道人，
现在你讲的牧师或者传道人，
我们只是耶稣的代理人，
我们只不过是耶稣的代理人，
或者耶稣所使用的一个仆人，
我们是耶稣的仆人。
但是无论是这些代理人还是真正的大牧者耶稣，
无论这些代言人或者是这个大牧者耶稣，
你一定，你的牧者，你的羊一定知道你的声音，
你的羊一定认得你的声音。
那些羊他怎么知道这个牧羊人的声音？
咁羊点样知道牧羊人的声音呢？
或者我们现在信徒他怎么知道这个声音？
而家个信徒点样知道
是真正的牧者而不是假牧者？
佢点样知道到呢个声音是真正的牧者或者是假牧者呢？
那就是看这些教导跟耶稣的教导一致不一致。
亦系睇佢哋嘅教导系咪帮耶稣嘅教导一致？
如果他真的是神的百姓，是神的羊，
如果系真系神嘅羊，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牧羊人的声音，
他不可能不知道牧羊人的声音。
说我们真的是得救的信徒，
因为如果我们真是得救的信徒，
你不可能不认不说这个耶稣的声音 你听不出来。
如果是耶稣的声音你听不到出来，
或者是这牧师传道人他，或者是牧者他的声音，他是不是从耶稣跟耶稣的教导一致，
或者是牧师所教导的是不是帮耶稣教导的一致。
那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看见，
给我们什么的看到呢？
就我们 所有的声音最终一定是跟耶稣的声音是一致的，
所有的声音都是应该要帮耶稣的声音是一致的。
那我会进一步问，
我进一步地问，
我们作为信徒，
我
作为羊，我怎么确定这个声音就是跟耶稣的声音一致的？
那我们怎样去确认到这个声音是帮耶稣的声音一致呢？
那这个比喻里面继续用了，继续说了，
那么继续玩了。
这个方法就是看门的，
这个方法就是看门的，
交给看门的人，
交给看门的人，
那些假牧者强盗，
有些假牧者的，
那比喻里面的强盗就是假牧者，
有些强盗或者是假牧者，
那些抵挡耶稣的法利赛人，
或者是抵挡耶稣的法利赛人，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
你怎知道他是假的呢？
那耶稣在的时候，耶稣当然知道。
咁你系耶稣梗系知道啦。
但是对基督教会，
但系对基督教会，
这个任务交给看门的人。
这个任务系交俾睇门嘅人，
因为他假如从门进入的话，
如果系喺门入嚟嘅话，
看门发现，你不对，你这个你不是真的牧者。
咁佢就会发现，你唔系真正嘅牧者。
所以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这个看门的人很重要，
所以看门的人很重要。
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解经的问题，
这个有一个解经的问题，
谁是看门的人，
谁是看门的人？
我个人的领袖，这是圣灵所设立的教会领袖，
就是圣灵所设立的教会领袖，
他们一定是圣灵设立的，
这些他们一定是圣灵所设立的。
有时候说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他所做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圣灵在教会设立的领袖就是做看门的，
教会所设立的他们就是看门的，
确保从门进入的牧者是真牧者，
确定由门进入来的牧者是真牧者，
确保这个教导的信息是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
教导的信息是帮耶稣教导的是一致。
所以感谢主，我们罗城华人教会有这些非常好的看门的这些领袖。
我们感谢主，罗城教会里面有很忠实的看门的执事。
我们的这些领袖，这些执事对圣经很熟悉。
这些领袖，这些执事对圣经很熟悉。
神学根基很扎实。
根基很扎实。
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是很受鼓舞。
我很受鼓舞。
我上次参加了业余团契，
我上次参加了这个业余团契，
我们的讲员是 Shelly，
我们的讲员是 Shelly，
他讲那一个无名的但不是无用，
他讲到无名是不是没有用，
他每讲到一个要点的时候我都很阿们，
他讲到每一个要点的时候我都很得到安慰，
这看门的他为什么能够认出的这样一个谁是真的牧人，
他怎么可以认出真的牧人，
这是圣灵的工作，
就是圣灵的工作，
因无论是牧羊人，
无论是牧羊人
还是看门的，
或者是看门的，
他们是同一位圣灵感动，
他们同一位圣灵感动，
所以他们的能够看好门，
他们可以看好个门，
我们为我们的教会领袖感恩，
我们为我们教会的领袖来感恩，
我们也要祷告，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一代代的看门的人教会领袖，
我们看到我们学过教会的领袖，
他们不仅熟悉圣经，
他们不单只是熟悉圣经，
他们要有很好的神学根基，
他又有神学的根基，
他们能够分辨哪些是假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不一致，
他们可以分辨假的教导帮耶稣教导的不一致，
所以为什么这个羊的门看门的是这么重要，
所以就说羊的门看门的人是多重要，
这是牧者跟羊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牧者帮羊的关系，
真的羊他一定认得羊的声音，牧者的声音，
真的羊一定是认识牧者的声音，牧羊人的声音，
同样牧者他一定知道羊的名字，
同样牧羊人也知道羊的名字，
所以这里说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所以这里说是按照他的名来叫的羊，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里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信徒永恒的得救，
信徒永恒的得救，
所以我不要怀疑我信了主之后我会不会以后我的救恩会失去，
你做了信徒之后你担心我救恩会不会失去，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保证不在我们自己，
这个保证不是在乎自己，
不在于我是不是属灵，
我不是我是够不够属灵，
我是不是会跌倒，
我会不会跌倒，
我会软弱，
我会不会软弱，
我们都会软弱，
我们都会软弱，
我们都会迷失，
我们都会迷失，
但是 你的牧者他永远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你的牧者永远知道你的名字。
当我说这个牧者的时候，是唯一的大牧人耶稣。
我讲这个牧人就是唯一的大牧者，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哪一天你的救恩会失去，
你不用担心你哪一天你的救恩会失去，
因为即使你哪一天你迷失了，你离开了教会，
或者你有一天你迷失了，你离开了教会，
耶稣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耶稣是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耶稣会把你找回来，
耶稣会找你，找回你。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
这就对我们所有的人一个很大的安慰。
因为我们救恩的确据不在于我们自己。
我们救恩的确据不是在乎自己。
而是我们的那位大牧者耶稣基督。
而是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
这里我分享一个见证。
我现在在分享一个见证。
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想念的向教授。
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想念我们的向教授。
向教授他在教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见证，
很多人都听过向教授的见证。
他高中的时候信得主，
他在高中的时候信了主，
但是后来上了大学之后，
后来上了大学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
因为各种的原因，
他迷失了，
他迷失了，
他离开了教会，
他离开了教会，
他离开了好几十年，
他离开了几十年。
那从人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离开教会几十年了，你还可能还能得救吗？
咁离开咗教会几十年，
他还会回到教会吗？
佢仲有得救咩？佢仲可以嚟到教会咩？
他会嚟，
佢会，
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名，
因为耶稣知道佢个名。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按照名，仍然把教向教授领出来。
耶稣仍然跟住王教授个名将佢领出嚟，
把这样一个迷失的羊找回到教会，
将呢个迷失嘅羊。
所以我们
带回来教会，
前几天他又回到了教会，
所以几年前他仍然回到教会，
而且这一次回到教会之后，他跟耶稣有更亲近的这样一种关系，
这一次回到来帮耶稣更亲，有更亲近的关系。
这是羊的门的含义，
这个羊的门的含义。
我们靠着耶稣，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牧者，什么是假牧者，
靠着耶稣他知道哪个是真牧者假牧者。
而且我们的真牧者他知道我们的名字，
是真的牧者知道我们的名。
这里所谓的名是指的神跟我们个人的那一种关系，
这个名就是神帮我们个人的关系，
只有你跟神知道，
只有你帮神知道。
所以我们是神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称呼我们的，
神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来称呼我们。
第二个是主是羊的门，
第二个是主是羊的门，
七到八节，
七到八节，
我就是羊的门，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因为是比喻，
这个是比喻，
所以我们耶稣用比喻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白一些属灵真理，
是用比喻来令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
我们 来到这里我们觉得有点奇怪。
前面讲耶稣是牧人，
前面讲耶稣是牧羊人，
因为耶稣是从门进入的，
因为耶稣是从门进入。
这里讲耶稣是羊的门，
这里讲耶稣是羊的门，
所以耶稣又是羊的门又是牧人，
耶稣也是羊的门也是牧人。
那是因为这里有不同的角度，
因为这里有不同的角度。
前面讲的是一种关系，
前面讲的是一种关系，
讲了耶稣跟教会的关系，
讲到耶稣帮教会的关系。
这里讲的是职分，
这个以下就是讲的。
当七到八节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
当第七到八节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
耶稣说的是他的一个职分，
他就讲到他的职分，
他是让羊得生命，
他是羊的生命。
所以我们这一个无论是个人得救，
我们无论个人的得救
还是团体得救，
或者是团体的得救，
都是借着耶稣，
都是藉着耶稣。
而第九章讲的是瞎子的个人，
咁第九章讲到，
第十章是讲了教会，
第十章系讲到教会，
教会作为一个团体的得救是借着耶稣基督，
教会呢个团体嘅得救系藉着耶稣。
那这个得救是什么含义？
咁呢个得救系点咩含义咧？
这个比喻里面就是那些羊借着羊门有草吃，
就系羊藉着羊门有草食。
那个、如果没有羊的门的话，
如果没有羊的门的话，
那羊的可能，
你可能
那个羊圈是封闭的，
这个羊圈是封闭的，
那羊要么出不来没草吃，
如果羊出不来就没草吃，
啊、哦！吃了草之后进不去，那被野兽就吃到。
如果入唔到羊圈，又会俾呢个野兽食。
所以需要羊门。
所以需要羊门。
耶稣自己就是羊门。
耶稣自己就是羊嘅门。
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是比较难的。
这个属灵的含义比较难的。
那对于基督教会，对于信徒来讲，这羊的门是什么含义？
咁对于基督教，对于信徒来讲，羊的门是什么含义？
那回到耶稣当时的这样一个比喻，
是回到耶稣当时的比喻。
对，那是当时信耶稣的一些门徒，他是羊的门是什么含义？
咁当时的耶稣的门徒是羊的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谈我个人的领受。
睇个人的领受，
就是天父赐给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就是天父给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因为犹太人是有律法的，
因为犹太人是有律法的，
有旧约圣经，
有旧约圣经，
律法先知圣约都是他们的，
旧约圣经等等律法都是他们的。
但是这些东西要他们，对他们要有益处，
但这些东西要对他们有益处，
就像那个草对羊要有益处，
那些草对羊是有益处，
他们需要有门，
他们需要有门，
而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
你是有律法，
你就有律法，
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律法是要人知罪，
是律法只不过是叫人知罪。
如果那些犹太人他不认识不接纳耶稣，
如果你犹太人不接受耶稣，
你读律法你会变成法利赛人，
如果你只是单独律法就变成法利赛人，
他们不能叫你得生命，
他不会叫你得
命，而且要你死得更快，
叫你要死得更快，
因为没有人自己能够去行出律法来，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够胜过律法。
这是耶稣是羊的门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信徒的他们的含义，
这个就是耶稣的门，就是对当时犹太人的信息。
那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
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救恩，
我们因为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救恩，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真理，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真理。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教会，
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
我们宣传的仍然是一个古旧的福音，
我们宣扬的仍然是一个古旧的福音，
就是让一个回为自己的罪悔改接受耶稣灵魂得救的福音，
罪得赦免然后灵魂得救的一个救恩，
这就是羊的门，
这个就是羊的门。
如果我们传的跟这个不一样，
如果你传的帮这个不一样，
让使徒保罗的话，
要将使徒保罗的话
传那么一个福音，
传出一个福音，
当时的那个福音就是你要不但要信耶稣，还割礼才能得救，
同埋你不但只要信息福音，还有你要割礼才得救，割礼才得救，
这就是假先知 假教师，
这个就是假先知 假教师，
这就是强盗，
这个就是强暴强盗。
那对我们今天各种的这种成功神学，
现在的成功神学，
或者社会福音，
或者是社会主义，
都属于这一类，
就是这一类。
我们永远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们永远传耶稣是他被钉十字架，
这是羊的门第二个方面，
这个羊的门的第二方面。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羊主来是要叫羊得生命，
主来是要羊得生命，
九到十节，
九到十节，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对于羊来说得生命是什么含义？
那对羊来说得生命是什么含义呢？
因为它首先比喻，我们要理解这个比喻的本体，
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比喻的本体。
那羊它如果没有草吃，它会一天天饿下去吗？
如果羊没有草吃就一天这样，
然后对饿了这个最后就瘦了，就然后那可能就饿死了，
那饿到个地步就会饿死。
那这个比喻本身是 很容易理解的，
其实这个比喻本身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对信徒是什么含义？
咁对信徒有咩含义呢？
特别是对于我们，
特别对我哋。
那耶稣为什么让一个羊得生命的比喻来说信徒的这样一种救恩呢？
佢点解要用羊得生命嚟讲到信徒嘅比喻呢？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考虑。
我谂一个好深嘅考虑。
因为我们本来都不是羊。
因为我哋本来都唔系羊。
我们是变成羊的。
我哋系变成羊嘅。
我在分享加尔文的一个比喻，
我们一个用一个加尔文的比喻，
我们生来都是什么东西，
我们生来是什么东西，
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绵羊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羊，
我们生来都是虎都是狮子，
我们生出来其实 是狮子 是狼，
都是豺狼都是狮子都很凶的那些动物，
都是一个很凶猛的那些动物。
那弟兄是这样，
其实的确是这样，
姐妹也是这样，
哦，姊妹都亦系咁。
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那很温顺的。
我哋每一个人生来系好温顺嘅。
那我们是怎么变成羊的？
我哋点样会变成羊呢？
是因为耶稣的灵。
因为耶稣嘅名。
耶稣的灵叫我们顺服成成羊的样子。
耶稣嘅灵将我哋变成顺服到好似羊咁。
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得生命的。
所以我哋系藉着耶稣得生命。
我们不仅因为我们耶稣的灵让我们顺服成羊的样子。
不但只是耶稣的灵令我们好像变成
羊的生命一样，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救恩，
我们得到他的救恩，
而且我们也是靠着耶稣能得到丰盛的生命，
也更靠着耶稣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那羊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含义？
那羊的丰盛生命是什么含义呢？
那长得很肥胖吗？
是不是
是吧？那跑得很快，
是不是长得肥肥白白咁，走得好快？
那对于信徒来讲，丰盛的生命什么含义？
咁对信徒嚟讲，丰盛嘅生命系咩含义咧？
因为我们的草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我哋嘅草就系耶稣基督。
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去天天的去跟耶稣有这样一个灵里的交通。
日日我哋可以跟耶稣有一个灵里面嘅交流。
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是要成长的，
我们属灵生命是需要成长的，
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你可能得救了，
你可能得救了，
你重生了，耶稣的灵已经在你里面了，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
耶稣的灵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
但是你可能你没有草吃，
你可能是没有草，
或者你只吃一点点的草，
或者你只是吃得一点那么多草。
对我们的草，对我们来讲，这个草最直接的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草的很直接的解释就是圣经话语，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吃耶稣，我们喝耶稣是借着圣经。
我们喝耶稣吃耶稣是藉着圣经。
所以耶稣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灵粮。
耶稣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灵粮。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那个一个比喻。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五十六的一个比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血就可以喝。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比喻跟耶稣他是羊的门联系在一起。
我们将耶稣所比喻那个羊的门连在一起。
但也可以跟后面的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联系在一起。
亦我哋可以将葡萄树同埋枝子嗰度连埋一齐。
但一个属灵生命丰盛的人，
一个属灵生丰盛嘅人，
一定是常常吃耶稣喝耶稣的人。
必定系常常吃耶稣喝耶稣嘅人。
但吃耶稣喝耶稣不仅是圣餐的含义，
呢个唔系一个咁嘅含义。
我们神的话也是要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面。
呢个神嘅话也将我哋带到耶稣嗰度。
所以我们要，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
我每一个人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如果你有丰盛的生命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话。
那你一定要像那个绵羊一样，那一个顺服温柔。
你一定好像绵羊那样顺服。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说明你的生命还不丰盛。
如果你的生命都未是那么丰盛。
那我们都需要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需要常常的在他里面，
我常常需要在他里面。
那最简单的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常常说的，你要常常读圣经。
我们又要回到我们常常要你常常读圣经。
但这读圣经不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
读圣经不是为了完成一份任务，
而是说你像那羊一样吃草一样，那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你好像羊那样去吃草就是很自然的事。
你要有好胃的口的时候，你不说哎，那我要去吃草了，而是你是巴不得是吃更多的好的草。
系呢件事，好似好有胃口咁样食，巴不得食多啲草。
愿神把这样一个属灵的渴慕赐给我们。
我哋愿神将呢个属灵嘅渴慕放喺佢嘅心里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祈祷。
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羞愧。
我哋嚟到你面前系何等嘅羞愧。
愿主你应许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个丰盛的生命会赐给我们。
你应许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
因为主说你来了是要将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说你来到是为羊得生命得繁殖得得更丰盛。
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坦诚在主面前的时候，知道我们还没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坦诚在主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还没能得到丰盛的生命。
我们没有得着是因为我们不求。
我们不得着因为我们不求。
主啊，我们祈求主你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求主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要是我们看主你的应许在基督基督里面的这样一个祝福胜过世上一切的祝福，
在基督里面的祝福胜过世界上一切的祝福。
主啊，我们不是说地上的东西祝福不是好的，
我们不是说世界上的祝福不好，
但是耶稣基督那是最美好的祝福，
耶稣基督是最美好的祝福。
主啊，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事，我们不能明白这样的真理，
有时我们都不明白这样的真理。
我们需要主你的怜悯，你的光照，你的恩典，
我们需要主你的怜悯，你的光照。
主啊，拿去影响我们有丰盛生命的那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荆棘，
挪去影响我们丰盛生命的一切的阻碍。
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
感谢主，我们这样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